常石院长，还有我们延波法师、观照法师跟延悟法师，法师们都很辛苦，因为今天是新威讲座台湾三场，我们正信打头关嘛，明天他们到妙云然若，下个礼拜到慧日，啊，下下礼拜到慧日，那慧日是有 tube 的嘛，啊，将来是有 tube， 大家可以再去看，复习一下。所以他们昨天就已经住在嘉义，今天一大早就来我们正信，非常感谢法师们辛苦。那之前我有说跟院长请示，是不是能够给我多五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报告我们正信的荣誉理事长陈义长夫人的这个有关缅怀他的这个对于正信这个因缘。那我想我们今天正信到这栋大楼是80年盖好，今年是110年，也就是满三年了，满30年。那我们非常感恩我们荣誉理事长义长夫人。我记得在民国79年那时候，弘一法师那时候是在北部的佛亲的理事长，所以在高雄要成立一个高雄佛亲会的分会，所以就在筹备。就那时候就想说，那时候在我们老议会，应该是说市政府啦，后面一个光和讲堂，那时候开光的时候是由我们吴敦义市长跟陈连毛议长开光。那时候我记得陈淑珍老师不小心有没有来，对，他是那时候的老人啊，还有春江几位蔡振花，那是草创。那后来又改为，因为为了这个各方面的独立运作，所以就到这边来取名叫正信。那这个因缘30年了，很多大德法师法友在这边成长。我自己那时候79年，我不到40岁，今年我已经虚度70岁了，时间太快了。我在这边成长，我很感念感恩我们义长夫人和义长提供这样的一个道场。那么我记得我们这个巡回讲座啊，因为这个的出现，我想跟当时有一个因缘，就是义长夫人希望我们印顺文教基金会能在高雄有一个分处，可是当时依照法令规定好像是不可以的，所以后来就透过我们老院长霍光法师，我们外面挂一个牌子匾，就是无缘佛学院高雄弘法联络处，就是这因缘而产生的。所以非常感恩我们义长夫人。那么我记得在去年11月，我们开印法师来我们正信指导禅修演讲，那时候会长副会长，那时候我们说要去上去看他老人家，因为他那时候手断了，身体也比较不好。那他知道以后，他很慈悲很客气，所以他自己就下来到我们办公室，就跟我们大家聊了30分钟，精神还不错。那无常法尔嘛，夫人就这样很快的，没想到这么早的，就是这一期的色身啊，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然后其实他们家人都知道他的突然的这样的，等于是类似像心肌梗塞啊，就是福报非常大的，就是非常，就是之前都还跟家人打招呼啊，就是没有什么痛苦的这样的离开，福报很大。我就想起了大概应该是 八年前，有一位圣法南传的一位菩萨行者圣法大长老来正信的时候，在弘一法师这个疗房，那时候我们荣誉理事长夫人就来看看他，顶礼他的时候，然后当我就跟圣喜长老圣法大长老报告说，那时候我们会长在嘛，师荣说他我们这个道场这么多年，那时候已经快25年了，那很多人在这边听佛法啦，大德开示啊，大家成长，那圣法大长说以夫人这样的一个福报，他是如果他有愿了哈，他是可以升天的。所以我记得他在去年11月，我也跟夫人报告说，老师常常开示我们在家人六念法门，就是在我们有病苦的时候，虽然他的病苦不严重，就常常鼓励我们要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布施、念持戒，还有我们有升天的功德，但是你不一定是升天，看你的愿，因为信戒四无慧得生彼天。那我跟议长夫人等于是说就法友来说，我们大家一起共勉，他听得也很欢喜。我还特别跟他孙女儿，那孙女儿刚好来接他上去，我说你跟你爸爸说夫人的福报很大，请夫人常常意念这个六念，以导师的开示，以佛法的开示。所以我刚刚也请求我们院长说，我们今天的行为讲座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常常带众我们来回向给夫人，当然也回向给大家。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要缅怀感恩。我还记得议长也很慈悲，议长在我们南部啊，虽然是政治人物，但是人家说他是银阁架。我们以前在楼下见到议长，议长当然不是说非常热诚说啊像佛教徒这种风格，但是他是非常的尊重，能够来随喜支持。他每次看到我们这些老的，以前叫年轻的居士嘛，说完这笑脸的哇足辛苦真多谢啊，常常是这样来你说给我们鼓励啊，鼓励给我们温暖啊。就是我在这边，因为夫人刚刚往生，那我想说表达我们正信啊，因为我们大家是正信的一份子嘛，然后来感恩他，感念他，这个是耽误大家一点时间。那接下来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课啊，中观经论嘛，有人说啊，这个很多人说导师以他四十几岁的年龄讲完出版完中观经论啊，大家都觉得说这不晓得是怎么样的一个再来人啊，这个当然我们不高追圣境。我想中观经论是非常难读的书，很难理解。我想导师当年自己就说，民国36年导师是我们太一大师的私塾弟子，不是皈依弟子，但是被公推为他的四大弟子以外最能够了解太一大师思想的人，所以被推举为太一大师前书编撰的主持人。当时他在浙江奉化溪口，应该是蒋介石的故乡，那是以前的古刹，写斗士编太一大师前书。那时候因为海潮音的关系，他要投稿，要印他的，要出版他的稿件，所以他就讲了中观经论，随讲随刊的哈，就是讲了就刊在徐大师创办的海潮音。那时候因为编撰太一大师前书有三个人，一个就是导师领导细云长老跟一位杨新生居士。那他说讲中观经论，导师说这只有两个人听得懂。那今天呢，我们大家因为我一个学长说，如果要看导师的中观呢，要挪心挪心兼救心呢，就是说很困难，很困难理解啊。那今天我法师在一天当中可以把精华来跟大家做一些 开示。那我谈谈我自己的感恩，我对中观的赞叹，我一种感想。老师常讲一句话说，中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啊，是中观你一切的共益。他没有讲正常唯心，就中观你一切世世常行菩萨道。我就吃长，就慢慢年龄稍微长了一些，就觉得说，这个导师说解脱道甚深，那菩萨道是广大难行。事实上它不只是广大，而且是甚深啊，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那个深很深，有广大难行。因为他要照顾缘起即空的缘起，每一个事情都要透过缘起，缘起不解决，生命当下问题不解决，你很难一，你不能不一有明空。我就想起这个这种因缘，我就想到一个中观啊，谈到有些不可主宰啊，谈八部，谈一下这个因缘，也许有一些过去我曾经小一部分提过，我就想起我最初也不晓得糊里糊涂，我记得我在民国72年的1月14号下午第一次见导师，是慧一法师带我们清凉文教基金会的几位学友，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弘一老师就成立清凉文教基金会筹备的时候，那时候我就问导师几个问题，那其中有一个就跟中观有关。那么那时候我就是在《活在人间》的第14页谈到，因为那时候我关心无生法忍，导师说正确的佛陀观是无生法忍菩萨断烦恼已尽，堕点那个双引号，双堕点成佛断习啊，这是一个问题。那这是活在人间的。那另外一个中观的问题就是我问的是这个我讲义的 A25 这个地方，我问导师说老师谈到这个身观啊，是以探究诸法的实相为中心，为迷雾的关键所在。那我问导师说，如果中观是关键的迷雾所在，那另外大大乘的两大系那怎么来看待它呢？啊，那这个当然导师有回答，那这个是在以前我编导师的那个开示录外面的书98页导师有做回答，那是说我那时候糊里糊涂读了中观相关的一些疑问啊。那另外我就想到了民国86年弘印长老那时候邀我说在正信跟大家报告中观经论，我们两个和尚我记得是在民国86年的1月16号我到罗东，我到花莲啊宜兰罗东出差，出差完以后准备搭火车回去，那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打电话给弘印长老，不晓得为什么弘印长老竟然告诉我说隔天明天就是应该是礼拜四吧，他说他没有办法来正信上中观，因为大慧师车祸，小车祸，他没有办法来，要我代为上课。那我人是在罗东，那恰恰因为可能弘印老师的课下礼拜就是我上，所以我随身携带了这一本破烂的中观经论啊，带在身上，刚好带。结果那时候知道以后，我知道我一定要坐飞机才赶得来得及。那天应该是已经礼拜四了，那我就从宜兰搭火车，从宜兰到花莲要搭飞机啦。然后我记得到3:30，因为我看到一段，这时我是觉得因缘很特别，我看到一段是我们今天讲义的第十一，就是应该是我们94页吧，对，就是我们中观经的94页，这个就是在第十一最上面说，那边谈到 就是导师非常厉害，就是他读中观经论特别提到说，导师把阿含经里面的不生不灭用有跟无来替代，谈到八部有时空动，八部把不生不阿含经的293经的生灭不生不灭那个改为有跟无，那就是等于是说八识。那导师特别提到说，他是依阿含经不妨除去不生灭换成不有不无，他等于说他是一种中观经论嘛，是特别的经论。导师谈中观经论，这会谈到批判或者说是评论中国佛教，以后的著作就不太有了，只有中观经论这本书才特别谈到比较多的中国佛教有关中观的部分，是非常稀有的。那我看到这边那一段，然后我心里面就法喜充满。他尤其提到这一段说，在第十一说，大乘的八部缘起吻合世尊的深意，而从施舍教相的方便说，富有对峙的新的精神。那因为我会怎么会看这一段，是我在因为弘印长老说我要帮他上课，弘印那天晚上的课就是八部，所以我会去读这一段，读到这边我法喜充满。那时候我往窗外一看，刚好在南澳，应该是南澳嘛，外面那时候风景很美，我说山川之美啊，我那个书本的注记说我法喜充满。那时候我到了高雄小港机场，在坐计程车到正兴的时候我已经迟到了，到了正信的办公室，发现法界卫星的李主播在等弘印长老。他问他说，他说他问弘印长老，问我了，他说请问中观的八部的意思是什么，他有什么生活上的一个功能，特别问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说这个真的因缘不可思议，弘印长老或者我大家都不知道说今天这个课到底是谁上的。因缘真的是，我们说一切都在时空中，都在不长不断、不一不一的时空中，在不来不去，就是运动。但是一切存在的，有时有故彼有，一切存在都不离开有时空洞中间的运作，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那我自己觉得最近呢，因为老病多了，感觉真的是菩萨道辛苦。我刚刚特别提到南行道真的在学中观，为什么学中观一定是大菩萨在修的，像导师这些，我们这些人就说为什么听不懂不太了解。那我想今天呢，我们要有我们福缘的四位菩萨来跟大家开示，那我想说有一点感想来跟请师父指正啊。